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你是否也正在寻找提升肌肤光彩的保养品，或是渴望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现在正是你实现这些愿望的时候，为大家带来独家优惠和精选组合。
3月1号到3月12号 ，BOSS 和善存联手打造的 MOMO 维他命健康美丽剂，内服外用，让你的肌肤全面升级，而且轻松拥有韩国人气演员李圣经的水嫩抛光肌。
今年最低价，特谈爆品狂降21折起，满额最高回馈 24%。下单再抽888 MOBI 跟一年份保养品保健品，赶快点选连结来体验。
今天真的很开心，又有一个很期待已久的来宾要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很受欢迎的 podcast，
其实是两个，
真的吗？
娱乐百分百还有那个紫砂欧娜都是他的。
对
耶，欢迎欧娜。
嗨，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欧娜。
欧娜最近又推出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从苦瓜熬成哈密瓜》。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书名，我觉得
好可爱哦、喔，
超级可爱，
超级可爱的比喻耶。如果还有一些听众还不知道欧娜的话，我们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那个我这本书呢是在讲我从以前做电视节目《康熙来了》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每天上班到早上看到天亮啊。那后来我又怎么转行，让生活过得越来越甜蜜，摆脱苦瓜称号，大概是这样的故事。
其实我跟你讲，简略了很多，
他简略了很多。
我跟你讲，他不只是。是你知道电视圈就是最战战兢兢工作的那个幕后的企划、他还曾经减重超过50公斤，是超级有毅力的女神。
她减了一个多蔡依林、欸、超威，
超级厉害。看完她的书之后呢、我本身因为你知道女生就是爱聊八卦，而且再加上康熙就几乎是陪伴我们的整个青春期的岁月，
对，
所以我就真的很好奇，就是他居然当过康熙的幕后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有超多超多的那个幕后花絮想问他。
对，
没问题。
因为我相信，就是大家对于减重这一块也是有很有感，但是你们可以再去看欧娜的新书。那我们今天就是先聊他在康熙背后，就是到底有多么辛酸。我有光是想，因为我们本身也是算是媒体业，但是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算轻松很多。
因为我以前在苹果，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苹果超级苦，可是我那时候都知道电视圈更苦，
因为我以前也有在苹果过，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周刊啊苹果，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份报纸跟刊物是最火热的时候，然后时不时我们公司，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公司楼下那个玻璃门都会破掉，
对，
因为可能就是有人会来抗议，就是、把它砸破，
对，然后 SNG 车也常在楼下，然后结果那就是你们派出来的电视圈派出来的，
我的天哪、
这张康熙其实就是一个长期带给大家欢乐，现在只要有什么任何新闻发生，然后都会截取以前康熙的画面、
因为每个人都上过，
然后都说小 S 是预言家，因为他讲过的话、开的玩笑真的太多，
都会成真。
对，
然后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剪辑啊什么的，大家都还是会一看再看，都百看不腻，
而且会看，而且都会用那个小 S 的梗图，
对，
或者是现场来宾的那个反应，都是现在很经典的那种，大家网络用语迷因都会出现。个人就是你知道，自从就是看到那个欧娜要来我们节目。我个人最想问的一题就是那个小本本
真的存在吗？
对，那传说中的小本本
写东西吗？
真的有，
真的有吗？
其实就是我们制作单位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可是外面有包着康熙来了的贴纸，然后那个小本本写完还会换新的，但是那个本本呢，就是每次小 S 问完之后，他一看到答案，他就会把纸撕下来，然后他是带到自己的休息室丢掉。所以我们是看不到
的。那你再去休息室的垃圾桶，
我们不会
故意要做这题，
我们不会进去休息室。那边主持人那一间很神圣，我们不太会进去，
就是从来都不会有人进去，除了制作人之外。
早上会进去，我会进去放报纸，然后就这样，然后结束后那个也不会去翻垃圾桶，那边电视台垃圾桶很脏。然后总之我们自己也很好奇，可是他都会记得撕掉，所以我们有一次还用那个铅笔去那边刷刷刷。想要拓印的，
像查那个杀人凶手一样，你知道吗？
很用
那个指纹，
对对对，
拓不出来。然后有一次是真的，可能那个答案太无聊，他没有撕掉。然后那答案我们看了也觉得哦好无聊，而且甚至不知道是哪个故事，所以就
就算了，
对，
而且甚至那个人名就是你不知道也算了，
对对对，
就是没有任何的
重要
八卦性这样子。
其实这个真的只有小 S 跟蔡康永知道答案这样子，
而且他人还蛮仔细的，他还真的把
他
撕掉带进自己，
永远都会记得哎，
对，
甚至可能都已经要往回走了，他会想说啊没撕，要回来撕掉，
哇，
他真的很仔细，
哎，这很仔细耶，这就很像就是到小时候跟姐妹她抢遥控器，你就会把自己的遥控器带回自己的房间，然后锁在自己的衣柜。
是不是
就是这么如此仔细耶、
okay.
因为我本来以为节目结束之后他就会忘记，所以那个小本本是真的就是上面来宾真的就会写下一些
那個人名
人名的。
可是我觉得好像早期比较常做这个主题，
对，
因为后来八卦实在大家也不在乎，没有那么多人
爱看，而且其实老实说你就是稍微查一下新闻，然后看一下那个当时的那个八卦
蛛丝马迹就猜得出来，
讨论版就会猜得出来，
对，
嗯嗯，对，还有一题，
好，请问，
真的很好奇，你知道，我现在就立刻变成那个，你知道
迷妹吗？
没有观众角色，因为明明以前也是记者，对，然后立刻就变观众。我相信，因为我们自己 也都采访过一些明星嘛，一定有一些人或来宾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要求，就是我觉得综艺节目一定更多。
今天早上真的想很久，就是，这个我真的想不到，但我有别的故事。
好好好，
就是因为我后来还有做一个很红的公司的尾牙，然后他请非常多歌手去唱歌，然后就有一个真的没有到很红的，他就要求他出场一定要有保镖，可是我们公司根本没有钱再让我们再去请保镖，而且那个尾牙也没有说要保镖。
你是说像宝哥的那个保镖吗？
就类似那种，就是要很夸张的阵仗。然后最后我们真的因为太没钱，我们最后请公司柜台的妹妹就当保镖。
等一下，公司妹妹。
对，因为他很好像是个追星族，想说顺便来追星，要说你可不可以添1000块，他说好，就是他就来
这样，这样那个明星他也开心。
他们就是反正要有一个人在那就好，我们就说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安排的小保镖。
他也没有说他保镖要怎样类型啊，他也没规定。
对啊，
是
谁啊？
你怎么知道那明星是谁？搞不好那明星也是很娇小的人
啊。啊，也对，
对啊，
好吧。
通常啊，会提出那种稀奇古怪要求的人，通常都是那种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的明星。
真的是，
对，真的是，反而是巨星都不会提出这种要求，
巨星也很好，或者是一些港星就是比较机车，
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
少部分嘛，
也是会比较要求排场啊，或者是要求独立的休息室，
有遇过休息间。
可是我们中天的电视台真的非常非常的破烂，就是我们基本上就主持人一间，然后那个其他艺人一间，艺人还会跟素人都同一间，因为就只有两间，可是就会有一些最近刚红的或是什么之类，就会要求要独立的一个休息室，我们就只好安排他去一个好几层楼外的，因为我们真的没地方给他。
欸，其实我之前在看康熙的时候，我真的就心里就有过这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那个椅子跟那个桌子如此的
破烂吗？
不是破烂，就是阳春，不能用新颖一点的吗？
这个节目不是超受欢迎的吗？
对，
预算到底多低啊？
地板超破，
因为你知道观众每一天看那个桌子，然后就在那个欧娜里面的书得到解答，因为原来工作人员也无可奈何，因为我原本还想说，这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换一换那个桌子？那个随便随便 IKEA 那990都很便宜啊，可以用啊。
一方面是没钱，然后一方面是工作人员太累也不想管了。
就是
地板破就破吧，我不在乎。
就是你的内心已经千刀万剐，已经累过好几百回了，也不在乎这一刀了，这样子。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有一些桌子从康熙2000几年开始同一个就都没有换过。
我知道，所以我内心我就身为忠实观众，因为我从那个片头还是宝盒打开了，一直看到现在哦、喔，
久了。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花朵打开，就是巨星才会来才会有那个花朵的椅子，
一样，永远一样。
我就想说那个椅子为什么不换？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想要延续传统。就是想要让大家维持那个熟悉感。
没有，而且我们很多那个升降椅就是可以调高度的都坏掉了，
都坏掉了，
大概8张有3张4张都是没办法调的，所以我们都请比较瘦的明星坐在那，因为那比较不会动，然后胖的就要坐可以调的。
来宾的那个明星的座位是有按照就是顺序吗？大家会
就有什么巧思吗？
是，对，
可以讲吗？我想想，
讲吧，都过那么久了。
大部分巧思其实是工作人员自己断定，靠近主持人最近的就是他们比较熟的，例如说
哦，
小甜甜，
很多互动，
对对
对，可理解，可理解，
对对对。然后中间一点的可能就是大牌，
哦，
然后主持人很不熟或者是真的很新的就放到最左边这样子，
嗯，可理解啦。對，
然后有一次是遇到有一个他其实蛮大咖，可是他真的讲话太怪了，然后我们原本是安排他在最左最中间，然后结果开场前制作人说放到最左边，把他偷偷移过去这样。
可是制作人为什么会突然下此决定？
他仔细想想，想说这一集等一下会怎么发展，他想想真的不行，还要赶快移一下位置。其实位置很多巧思啦，
真的
就是如果到时候要卡掉或干嘛的话，
对，比较
方
便，或者是他的边边可能比较难插画、
嗯。因为我跟你讲，他刚刚讲到那个就是。要红不红的明星需要保镖这件事情我们也有遇过、嗯、要红不红的明星也是说要保镖那我们就说、嗯欸、其实我们今天的那个场合都是很封闭的、嗯、就是那个是一个上市记者会、嗯、然后想说都很封闭比较没有人没有观众然后那个对方的经纪人就说他很红他会被包围他说会造成现场秩序动乱
讲这句话好丢脸
对动荡他讲出这句话、啊、然后我们就想说哦好好好那就就是请你从那个地下车道去什么什么地方走因为我们毕竟是杂志媒体、嗯、就真的没有保镖、嗯、就哪来的保镖然后但是他直接跟我讲出说他很红他会被包围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比你大咖的都没有这个疑问大家都走一样的出口进来
我也是遇过那种就是有去过好莱坞拍过大片的男明星然后他就是在东区一楼的那个拍几张照片而已大概不到20分钟然后他经纪人也是阻止我他说他怕他中暑我一直想说
可是他都去好莱坞拍过片
耶 他这么娇弱好好好我们背景不好看那就是你的问题啦、嗯、
就是也有遇过说就是明明摄影棚在巴德路、嗯、就说我们要那个豪华那个多少的那个轿车接送然后怎么样我心想说哎、欸、我说我们都是那个就是自己自付轿车自付或是你开车前往也可以因为我们就常常有巨星自己开车来、
嗯、
然后拍摄封面
啊
他连助理都不带因为他觉得
很麻烦、啊、
为什么我拍个封面要带助理这样子、
嗯、有的是想要扮演巨星有的巨星只是来工作而已
对、嗯、所以就是完全不一样
这么多年其实很多真的很累很心酸的故事但是你有没有就很暖心你一直就是难忘的
因为你是提到说就是各种心酸啊、嗯、我们都可以从你的书中都可以看到、嗯、
我觉得那个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很苦过
对
叫、嗯、我们现在再来一次不太可能
的不可能
但是
我做这种事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比较不能够吃这样的苦因为我有一段看到欧娜她说她为了要发到那个通告、嗯、她打60几通电话嗯对就是跟我们以前发了疯想要找一个素材然后也是发了狂的去找
对
但我觉得现在的人是不是比较不是这样子的路线、啊、
因为我这本书有给我那时候制作人推荐、嗯、他看完了、嗯、然后他就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完全不吃这些苦然后那些节目全部都没有 in-house 的员工了全部都是外聘
我们这样子没有办法做好
吧可是没办法因为没有人要当正职大家都只想要赚一集一集的钱然后赚比较多然后不用负那么多责任
对我就有发现现在的比较年轻的人啊、嗯、他可能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很有光环有没有、嗯、可是都不知道说我们以前其实是他还去垃圾场拼凑过那个垃圾啊把它拼在一起
就要偷那个那以前搜狗的那个周年庆 DM 想要知道他到底急着要抢先那个新闻写出来
好夸张欸
对
然后有拼出来吗
有
对他就把它拼出来就垃圾桶拼然后把它拼出来、
啊、很脏
那我就看欧娜我就又想到以前我们打片过程因为你知道欧娜就是说他就是打了60几通电话、嗯、就是为了要约到那个素人来上节目、嗯、然后我就觉得对以前我们就是这个精神
没错
对然后来来回回还会被那个制作人或主管就臭骂一顿啊、嗯、然后什么的可是在这中间你真的是经历过超级多我们就是心酸可是有没有真的让暖到你的、嗯
有一阵子谈话节目他们很爱找宅男这样、嗯、就是所谓的御宅族来上节目介绍、
欸、那时候超流行这个词
对介绍收藏或者是帮他们改造、嗯、然后还有做过联谊之类的
对
当时我有被制作人指派了这一集那其实我一开始很痛苦因为我对这个族群超级不了解、嗯、然后又要找非常多宅男还要去他们家拍 VCR 然后愿意的人其实很少我就觉得、嗯、哦，快要痛苦死了、
欸、VCR 这个词现在还会有吗是不是要跟观众听众解释一下
有必要吗大家已经听不懂影片好不好那时候我就是原本是很排斥的因为太不熟了然后就越聊就觉得哎、欸，还蛮有趣而且他们大部分其实都对某个东西很热情然后就变得很有亮点之类的、嗯、然后后来我整个做完之后就有一个其中一位来宾一个宅男他就跟我说他上了好多节目他说我们节目是他待过觉得最舒服然后也觉得我是他遇过对他最有礼貌最专业的工作人员、嗯、我就记得这封讯息我就觉得很暖心因为我当时可能还在公司大加班 班到半夜，我就觉得啊，那有让更多观众喜欢这个族群的人，我就觉得很值得这样子。
真的让他们被发现，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找素人其实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也会让你的眼界其实开拓很多，都是你平常你可能你生活中不会接触到的事情。
而且我有时候往往觉得那些素人啊，有时候比明星啊更有亮点，
更有故事，
对，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在跟他们就是接触跟沟通的时候，过程虽然会很痛苦，就是另外一种境界的痛苦，但是呢，我就觉得反而反馈是很多的。你有没有最印象深刻，就是你跟某一个素人接洽的时候？
其实我跟很多素人后来都变朋友
了。哦，对啊，那也是一个很棒的
回馈。而且其实现在非常多老网红都是上康熙之后更红，所以我就认识很多老网红。
资深网红，资深
资深网红，
现在资深网红以前都是那个素人，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什么江佩玉啊，你们知道吗？就是这没关系，没关系。然后像表姐啊，
表姐
那时候我就先认识的，然后林静之类的。
所以表姐那时候有上过康熙的素人哦，
有不是素人，她是就是那时候已经是
美妆部落客嘛，
要红的，
要红的 blogger，
yeah， 就非常多那些都是这样来的。
哦，这样很不错哎、欸，真的有会有那种电视就是那种勾心斗角吗？就是他会打听别人今天要讲的故事，或者今天我要讲一个更厉害的故事，让就是让整集更有焦点。
可能其他节目
会比较会有，
对，但是因为康熙是大家都很想上，比较不会提出太怪的要求，怕不能上。
对
对，
欧娜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真的是很惊讶，就是会骗你们故事啊、
哦，有有有，
就是
就为了要上，
为了要上，
为了要上
编故事，然后我看到的时候。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骗人的、
啊？那就讲一个书的例子，就是我有那时候做辛晓琪来上节目、然后因为他那本书在讲他姐弟恋的故事，然后我们就找了三对姐弟恋。可是那时候我是很新的人，所以那个素人是同事找给我的，他们直接找素人经纪，请素人经纪派三对情侣来这样子。
哇，还有素人经纪哦，
专门找素人的，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要20个加油团，都要20岁到30岁女生，那个素人经纪就会找出来，
某种人力公司这样子。
对。对，非常方便。然后那时候他就找了一对情侣，然后那对情侣我在对稿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他们故事这么怪，就是他们差非常多岁，然后 外表差很多，就一个真的是有点类似阿姨，然后一个就是年轻弟弟，然后风格也差很多，
就是有点太不符合逻辑，
太不符合。然后我说你们怎么认识，他们就又讲一些很夸张，说哦我们是红包场认识。我想说现在哪里边有红包场，你知道，就是觉得每个故事都对不太起来。我就说好，那你给我照片，我让你们约会照。然后他们就一直拖，说嗯，电脑坏掉，主机宕机什么，拖到节目当天，他终于给我了。然后他们坐上去，我就看那张照片，我想说跟今天穿的一模一样，他们就是刚刚在捷运上拍的，完全用骗的。
哎、欸，还有骗也骗不用心，好歹换三套衣服吧。
完全没有，就是刚刚在捷运上自拍这样子。啊、然后我真的对那集好爽，而且那集很难看，所以大家也不用去看，因为有假故事，不用看，不用看。
所以他真的上了、哦。然后就讲假故事这样子、哦、
了。而且那时候其实我们在录影当下就有摄影师过来说，上礼拜拍什么节目，这个人有问题，他都讲骗人的故事。过好久看了一代女王，这个弟弟又去上节目，他这次是聊年轻情侣，他跟他女朋友，一个是一个年轻妹妹。我想说骗子，
所以他是要赚通告费吗？
他就是
想
红，
想红，
他很想红
哦。
很多人都这样，
好酷 哦, 好酷哦，就是他就是一直不断的上节目，看哪一个素材可以让他红这样子。
没错，
天哪，天哪，还有这种方式。康熙的主持人小 S 跟蔡康永身上，你有没有学到就是真的是影响你受用一辈子的观念？
我觉得我学到最多就是要对身边的人慷慨，他们真的是我遇过最大方的两个主持人，所以大部分工作人员离开这个节目都不会讨厌他们，就是好评如潮这样。因为我们的薪水很低，刚入行的时候就一个月就是26000，还没扣劳健保这样。大部分的节目开工或者是年终的红包，就是主持人会一人一包，然后可能1000块。可是我那时候刚进这个节目半年，就拿到6000还8000。
哇，很大包哎、欸！
对，就他们是随着那个年资去发红包。然后像有一个同事，他就是在康熙做了好多年，他的红包是大包到他说可以去买一台新机车。
哇！哇，
那时候机车我记得就是已经6-7-8万了，
哇！
他就是给一个
主持人包的，
对，就小 S 三
慷慨，
很夸张，
就代表他一定有先跟制作人要每个工作人员的年资，细心到这种程度，
对，他们要这样算，
然后按照比例，然后去回馈给每一个工作人员这样子。
对，然后我后来去北京帮小 S 做《姐姐好饿》，然后那时候一季大概才在那边待四个月，
《姐姐好饿》你有参与？
有的。然后结束后，还是我们每个台湾过去的都也是10,000台币的红包。也才做四个月而已，
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有参与节目制作，他们还是一定都会再给相对的奖金這樣子。
对，那其实工作人员就会很暖心，因为我们薪水不高，可是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红包让我们这一段时间都很值得。做人处事的话，我觉得他们也是我遇过最会听来宾讲话的主持人。
怎么说？
最会听来宾讲话？
对，因为我做过很多节目，然后有些主持人他们都没在听，他们其实都没有在专心听故事，他们只是想
说你说他们在节目当下没有在专心听
他们就是在看脚本，然后想说哦，这边我在问这个题目，可是他们不一定会认真听你到底讲了什么，他们只想说哦是哦，然后就继续接下一个题目或者是有一个主持人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本宣科这样子，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访问纸上欧娜，然后我现在没有在听欧娜讲那些故事，
对，我讲完了，然后你就问一个不相干的
对，你只想问你想问的。
对，然后像有的主持人是就是找地方要讲笑话或者是接歌啊，你们应该知道有些大哥都是这样，
他是硬要插他想要插的歌，
对，就是想要唱他的那个歌这样，非常的无聊。但是康永跟西弟他们是会认真听，然后会从你讲的话再继续问你，我觉得他们是很认真倾听。那我自己现在也要有时候要访问人，然后我就觉得有
学到一些采访的技巧，
一咪咪就还要再努力这样子
会不会因为就是我常常会看到他们就说不行啊，那个制作人在画圈圈了，因为他们让那个来宾讲太多，
对，
因为他们就是太仔细听那个来宾讲的，
对，他们有时候觉得很好笑，他们就会一直录，然后我们想说这一集到底是要切几集
录到什么时候
最后一集通告网我们就录了好像210分钟，然后切了上切了三集，真的很扯。
我记得这一集
因为那个时候
是康熙要收播了，对不对？
可是不是通常一天就已经要录五集了吗？
可是因为那天是最后一天，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集就是通告网切了三集，然后接下来第二集是范冰冰切了两集，
那一集我重看好几次范冰冰那一集，
然后第三集就最后一集就切了两集，
而且那时候我真的以为范冰冰会跟那个男结婚，
对啊，
结果也没有。
哎，范冰冰也是我少数遇到大明星但很亲切的，
他感觉起来就是
他是很亲切的，
而且我觉得还蛮亲切，
皮肤是真心好，
真的好到爆炸，
真的
本脸也是白到发亮这样，
没错。
哎，有没有来宾就是说一定要在前面帮他弄一盏盏
灯反光啊，
对，
什么的
苹果灯。本周的团购又来了，我们年终才开卖一次，现在大家急着敲碗，就是叶黄素跟 Q10。叶黄素为什么那么受大家欢迎？是因为它是果冻状，然后非常的好吃，那又好入口之外呢，有一个闺蜜在群组里面分享，她吃完之后，她的血丝都消失。我看到的时候我已经呆了，就是她的那个眼白都澄澈发光了。
然后因为一般的叶黄素呢，那个胶囊很容易就是有个奇怪怪味。那我们这次团购的叶黄素呢，把它做成了就是草莓果冻口味的，就算你叫小孩吃，他也会很愿意接受。
但你不要以为草莓果冻就是那种很甜那一种，或是就是会那一种会让你变胖的甜味，不是，非常 OK， 然后好入口，小孩都可以很轻松的补充叶黄素的好选择。那另外 Q10 为什么会选择来开呢？那 Q10 是它是业界浓度最高的 Q10 99%， 那它的胶囊是黄金特殊打造的那种胶囊，很多时候你吃进去的营养食品它没有办法抵达你胃里的时候呢，已经经过一些各种的腐蚀，它没有，它就是透过那个胶囊把 Q10 完整的送到你的身体里面。那为什么要吃 Q10？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哦，要吃胶原蛋白，吃胶原蛋白，但其实 Q10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身边很多美魔女或是那种状态非常年轻的老人，都是因为他们家长期吃 Q10，所以我就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好物推荐给大家。
而且这 Q10 还是从德国来的，要知道德国做这种保健食品，那就是世界第一的等级，
而且这是很严谨的，就比你还严谨的，就是拿出他们免税不想让你退税功力的严谨。好，那就是这两个就是我们觉得那个非常好的营养食品，就是推荐给大家，也是我们第二团了，然后也是难得有6折的优惠，那想要的朋友们记得去点选资讯栏的连结。
好，那现在节目开始。
因为小 S 不是，是不是有一盏灯在前面？
有，可是很远，我其实都觉得根本没有用。我想说，为什么有必要架在那吗？
就是心理安全，
对对对，
安全作用。我
没有遇过要架灯的，但是我遇过录到一半，然后她是一个蛮大牌的女主持人，嗯，然后就自己喊咔咔咔。
你说现场
自己喊咔，
就是说，哎、欸，不好意思，等一下，嗯、我要换鞋。
你说不换鞋，
不管康永跟 S 哦，可是因为她真的蛮资深的、啊嗯，所以他们也没说话，就说不好意思，我想换高跟鞋，然后就现场换鞋。我那时候就想说，哦，真的不愧是资深的女主持人。
哎、欸，她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先穿好高跟鞋？
她好像是助理忘了带，然后她在一边录、哦，然后想说等助理来换、哦。可是那两双高跟鞋根本差不多，嗯，但她就是
想，我以为她原本是平底鞋要换高跟鞋，
没有，应该是高，我记得是高跟换高跟呢、欸。
她有她的坚持、啊，
对，
可能要配衣服什么的。
对，
可是问题是已经录到一半了，前面已经亮不联系耶。
她可能只在乎最后合照鞋子要漂亮吧，我不确定她想怎样。
每个人坚持真的不一样，
真的很低调哎、欸。我觉得有些资深的、啊、反而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一招。以前我记得是关之琳来吧，嗯，关之琳那时候不是来台，应该也有上康熙，
犹豫过。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有去采访，因为有否他那个什么美妆品牌，那时候不是开始流行网络那种影片嘛，然后要请他拍，那我就说，哎、欸，那要给你先看一下吗？他说不用，反正我怎么样都美。他是一个这样子大方的人呢、欸，
自信到糗，
真的真的，
自信到非常糗，但是糗到就是时不时就是联访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啊、他说，哦，那不是我男友，那是我老公，就抛出一个那个
震撼弹
，然后全部人就傻眼这样子。Okay. 我觉得这是你知道，资深艺人都有他们资深的那种糗感。
哦、oh, ，那就是那时候很常需要，就是到处去找人啊，找故事什么的。就是这个有没有养成你什么样子后来的能力，有帮助到你后来工作吗？
帮助工作是没有，但是我的朋友变成说，在交友软体遇到一个男生哦。觉得他有没有问题？
我跟你讲，
就会贴给我。
我跟你讲，因为你这个肉搜的专长就是派上用场。
对，我就会说查一下，然后就会可能会真的查到他的本人脸书给我朋友看。
哇，好实用哦！
或者前女友、欸、哦，好常在
祖宗八代都搜出来了。
对对对，当时训练的很好。
下次就是哎、欸，帮我看一下这男的。
哎、欸，我现在真的不接这工作，因为上次都会有网友也要叫我帮他肉搜，我觉得我想说真的困扰，请大家不要走，我现在没有很
哎、欸，他现在只限亲友服务哦。
对，当年还不错，
他又不是征信社，不要为难他了。
对呀、啊啊，其实你想问他吧，杨晨他之后也可以做征信社，就集结以前康熙来的同事，然后一起开一间征信社，这样子。康熙征信社，但是我觉得肉搜其实我们两个人应该也有、嗯，因为我觉得记者多多少少都
有一些这个能力啦，
就是蛮会肉搜的、嗯。因为像以前我朋友也是，他说：“哎、欸，你看这个，我最近跟这个男人约会，你看他前女友怎样怎样，然后狗狗的、嗯，你知道女生都会有这种话题。嗯”然后也是啊，我当时一搜就马上搜出来啦、嗯。你知道我们就是很会输入那个关键字，嗯，对，就是 Google 关键字，我们就是比别人还会搜，也不要问我们怎么搜的。不要问，不要问。那你有没有遇过制作节目当中，就像刚刚那个要突然要换那个高跟鞋，你有没有遇过反差最大的？
Okay. 就是你本来可能以为他人很坏，可是其实他超 nice 的。
其实这个都这个比较多，嗯、就
对
外面谣传人很坏，但本人人很好的比较多。
哦、真的吗？
对，像有一个女明星，她也是风评比较不好，这样。
但是你应该可以说名字吧，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帮她讲好话、欸。
就是隋唐，
隋唐，你觉得她好哦？
你们有遇过是不是？
欸、有哎、欸，
我
有哎、欸，
我遇到经验还蛮好的啦。
我也觉得还不错、
嗯。我先讲我的经验，反正我也不怕她、
哦、你好勇敢哦！
我就不怕、啊，
应该不会遇到啦，
就不会遇到啊。我觉得隋唐给我一种一直有一个面具在前面，
有一点假面感吗？
对。人好到太
假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访问他的时候，哎、欸，请问你就是怎么保养的、啊？因为那时候是保养品的记者会，然后就说，嗯，对呀、啊，我跟你说，我的牙齿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所有的答案就是太攻不破，然后太完美，
侃侃
无坚不摧的那种
厉害
完美的答案。嗯，然后你怎么攻？怎么问？就想问一些比较特别的，不要那种照本宣科的。嗯、他说：“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什么的，就是给你充满那种爱啊、嗯、善啊、美啊的那种回答，
很标准的回答，
就是非常标准。嗯”标准到你就觉得这个报道
有够无聊，
什么意思？然后就是你会满头问号，因为太标准了。连三次访问他都是这样子、欸，
真的、哦。
对，可能是我采访功夫 可能有
点弱。没有，我是觉得就是他对我们的各种要求就是都还蛮愿意配合的。
对，他是会配合，但是他的答案真是太无坚不摧了
啊，因为他就是演练完整啊。
好，现在听听欧娜的。
我是遇到他收工后，然后他就去跟一个很小的一个老摄影师打招呼，然后握着对方手说、嗯、好久不见，你最近好吗、嗯、可是因为他真的看起来实在太亲切，所以我从那次之后对他印象就很好，就是只是因为他连很不重要的一些小工作人员他都很照顾，这样子。
就是他有注意到很
对
很细节，比如说比较边角一些的工作人员。
对对对，他记性真好，就合作过他就会记得，然后他就会去跟对方。
哎、欸，其实我觉得对明星来讲这一点其实是会让工作人员非常暖心、欸、
对
对
对、
嗯、因为像志玲，因为
对我正想讲，
因为志玲跟隋翔都是差不多等级、嗯、就那种超级标准的就 iconic 那种美女嘛、嗯、对不对，所以他们只要来到现场大家一定都是会觉得哇就是美女到了这样子、嗯、可是我觉得志玲虽然也是无坚不摧的那种回答、嗯、我觉得多了一点人味，就是
亲和感嘛。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很大，因为我朋友好哥们生日，但是我平常不太叫明星做这种事情的、嗯、所以我就一直很犹豫不决，然后很紧张。采访结束之后我就一直是想说到底我要不要讲这句话，然后我就真的好头皮一硬，我就直接跟志玲说那个姐姐那个我朋友生日，你知道我才刚讲出这个 keyword 一讲出来，他说好要录什么生日快乐，他叫什么名字，心中
好，
就是我心中就卸下这个大石，就是我可以不用完整问完这个问题，你懂吗？
对，
你懂吗？就是我就想说天啊姐姐你人真好，完整录完那个生日快乐影片，然后还给那个爱心，他就是可以察觉到你的那个不安，然后他立刻就想到说你要的是什么，然后他还现场啊、嗯、每一个人都有点心。
哦，真的、啊、
我没有拿到点心过。
可能是因为那一次是一个拍摄、嗯、然后或是一次的那种专访、嗯、就是只有我们媒体跟他的专访、嗯、或是一次的那种拍摄、嗯、然后就觉得天哪、啊、他人也太好了吧，而且他还去自掏腰包买他代言的产品。
哦，真的、啊、
对，听说买了300多个，他就说因为很好用，他要送给他身边所有其他有在合作的工作伙伴、哦、然后就
是真的是很暖，
就做得很足欸，然后就做得很
因为通常代言人都会很合理的跟品牌要东西、嗯、
对，他说他要买，
他的家族人每个人都要一份，
对对对
对,
对，比较少听到是自己
去买，因为他有说他觉得他自己要送的人实在太多、嗯、然后他就决定他要买，我记得品牌跟我说是300份，因为他觉得他其他工作的人他也想要送、嗯、我就觉得哇他人真的好。
我那次遇到他是在某一个争议的新闻之后，然后所有的娱乐记者都虎视眈眈、嗯、准备要就是扑上去然后撕裂他那种，然后他就是围圆桌的记者，然后他竟然坐下来之后他一个一个点名，就是哎、哦欸、嗨嗨嗨，
他就记得名字，
记得名字哦，
好厉害哦，好强哦。
因为我不是娱乐，我是美妆，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说哎、欸、你是新加入我们的吗，我说、哦、我是美妆的，我等你们娱乐的问题问完、嗯、他说、啊啊、欢迎你欢迎你，这样子就让大家本来就是他来之前那个剑拔弩张立刻就
不好意思
就变 soft 很多。
哎、欸、他这招应该要学起来耶，我们都要学起来，
柔和了，
好好好，
对，我们就学起来，
好会哦。
现场如果有些人就是来者不善，我们就马上
伸手不打笑脸人，
就马上下坐下去，然后
立刻软掉，
因为一直冲着他笑，会不会迎来一巴掌？因为我不是志玲。
那讲到林志玲，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她跟小 S 就是有点那种针锋相对的，
对对对，可是喜欢看她这样的互动。
对，我有一件事蛮印象深刻，就是也是林志玲最后一次上康熙，嗯，因为平常他们都很爱那边呛来呛去嘛，结果那一次是开录前，我忘记是小 S 还是林志玲，就某个人擦护手霜，然后太多就分给对方擦、欸，他们两个这样手这样摸来摸去。
其实我觉得他们私下
对我觉得他们关系
蛮不错的，
对，可是他们就喜欢做，就是因为关系好才可以互呛啊，
对
不对？對嗯、就互呛才不会大家彼此感冒，
反而关系不好才不敢直接这样
讲。对对对，我想说这一幕，哎，可惜记者没拍到。
而且以前我真的好喜欢看，就是刘真与小 S 的互动，
哦、
对，每次就是鞋子啊，鞋子单元，對對對嗯、你知道，我们就爱美的女生都要看他们
比
拼，对，
一天到晚跳舞 battle。
那你自己最怀念的康熙的一集是哪一集？
可是那一集现在讲来就是大便大便一坨、欸、就黄子佼那一集
哦，你是说黄子佼第一次上新闻
九多年来的破冰
破冰那一集
世纪大和解？
哎、欸，你们现场真的有人落泪吗？
当然啦、啊，超级好哭，
真的。
对，
哎、欸，我记得那一集就是真的是大新闻，然后那一集是
很精
彩，就是很多人都有守在那个电视机前面看，而且我记得来宾是 Selina，
没错，
然后 Selina 在旁边一直就是感想
隔太多年之后的那个和解。
对。还有一集我也是很喜欢，就是萧亚轩然后跟王阳明那一集哦、
那好久以前，那
是超久以前的，那是超久以前。而且黄子佼那一集是你们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个，然后在企划应该很紧张吧？
我们应该是录影的前一个礼拜才确定他会来，然后那时候是制作人听到说、嗯、哦 ，Selina 那边开名单开黄子佼，然后他就趁小 S 要回家前说，哎、欸，那个下礼拜 Selina 那边开黄子佼，你 OK 吗？然后小 S 就说 OK 啊，然后他一回来跟我们说，哎、欸，那小 S 说 OK， 我们全部都傻眼，想说怎么可能 OK？ 然后就后来下礼拜他要来之前呢，这件事是完全保密的，好像到当天早上，好像黄子佼在上别的节目的时候，他收工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那时候就是全体都要保密，
对，都要保
就不能跟任何媒体讲。
没错，而且我那时候在现场，我想说，我真的是太幸福了，
可以看到这一幕
历史性的一刻。
我想说，真的太幸福，不敢相信。而且我在外面 也是哭很惨哎、欸，但没想到现在结局这么搞笑，真的是很遗憾。
这结局真的是只像蓝白拖鞋一双了，我只能这么说。
好糟，好糟，抱歉，
世事难料，
世事难料，我们三个人都不知道。
但那集很好看，
但是当下看的时候是觉得真的蛮好看的。
对
对，节目的起承转合很有，记得 S 也是有点落泪啊，然后讲到当时他觉得。他自己，这些都是你们预料之中的吗？
没有，那一
集你们也不知道。S 会讲到当时他觉得他这样说他、嗯，然后让他开始没有工作。我记得有讲到这一段，
他有道歉这样。
对对，他有道歉这一段。
那集原本是录一天而已，
对、嗯。
然后我们最后录完是大概一集半，可是后来我们回去，我们大家讨论，没有人觉得哪一幕要删掉。就是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剪、嗯、所以那集后来播出真的是一集半，就是隔天、
就是、真的完整的播出。
没有，隔天是播了半集之后，后面再一个半集是别的单元这样子。
哎、欸，很难得康熙会、嗯、康熙会这样子。
那是我们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样那么奇怪的时间、嗯，但是因为真的觉得那个剪的能剪的太少了，所以就全几乎全部保留了。
而且我几乎已经忘记 Selina 为什么要来宣传了，
他要宣传 3.14 的一个专辑。那个我印象深刻，
完全模糊了，
重点完全忘记。
是的，是的。
但是这也很谢谢 Selina 给大家一个机会，看到这么历史性，虽然现在已经是一坨屎，没错。
对。
那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提过什么企划是你们大家觉得哎、欸、不错，可是被主持人打枪的，
或是被制作人打枪之类的？
这个后来有做，可是被主持人大改。嗯、就是有一次呢，是 TFBOY 来上康熙、嗯，然后那时候他们还是小孩子，然后在台湾很不红。他们那时候说，哎、欸，有一个中国的 TFBOY 要来，我们就说谁啊？然后制作人不知道是谁。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们就把他安排在网络红人的主题当旁边的来宾，就是当说
我知道、哦、有一群是坐左边的来宾，
这么塞。地区
这样，对对，就想说哦，就是他们可以跟一些台湾网络红人互动、嗯，然后那时候网络红人还有泛舟哥，一个非常复古
哦，对对对，台风天就是要泛舟啊，
很复古，
是超复古的。
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前一天才会把脚本传给那个主持人，嗯、然后康永哥一看到我们这样的安排，他就说赶快改，他说 TFBOY 在现在在中国非常的红，我们这样做会被骂。
哇，康永哥是有这个 sense 的，
他就说
sense 力很强，
他就说千万不能这样做，然后我们就立刻改成那些网络红人变成观众在那边看 TFBOY 专访、嗯，然后我们看了一集之后，请把 TFBOY 送走，然后我们才做网络红人，就等于网络红人变成他们来两集的时间。可是我们后来幸好有这样做，因为后来 TFBOY 真的是红到一个，我很抱歉，抱歉我当年没有跟他们合作，我真的很后悔。
要不然你就可以拿出来炫耀了
耶，对，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易烊千玺后来这么红，吓死我
了！易烊千玺现在是可以算是号召人民的那种程度，你知道吗？
可是
易烊千玺这四个字，
原本千玺真的是最不红，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北京做节目，然后他们有一个名单是 A 级跟 B 级，然后男艺人这样分分分，然后我记得王俊凯跟王源当时被放 A 级，然后只有易烊千玺在 B 级，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伤害一个弟弟？结果没想到，我记得他现在微博粉丝好像是最多的，就是、
王俊凯也红了，
他们都很红，
都很红，
都很红。
哎、欸，幸好康永哥哎、欸，不然。
会被骂死，
真的。因为你以前从事过那么多那个综艺节目、嗯，然后到现在 YouTuber、
YouTuber，
对，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用在看什么电视综艺节目了、嗯，所以 以你的这个经验啊，你有没有给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他们现在开始要做 YouTuber， 你现在问随便一个年轻人说你要做什么，他就说哦，我要做 YouTuber， 可是你以前从事综艺节目多年，你有没有给他一些建议？以你以前做专业
制作人的这个角度，
你说以他们要去当 YouTuber， 还是他们要做这一行，
想要迈向这一行，
迈向电视圈这一行吗？
我觉得现在电视圈是不是可以用 YouTuber 来取代了？
还是电视圈还是有自己的事，还是有金钟奖啊？
还是有吗？
还是有蛮多节目。
好，如果想要从事相关，就是类似制作那种节目的产业的人，你有没有给他一个最中心的建议？
我就是首先希望他是足够喜欢，因为这个行业据我所知还是工时很长，现在还是很多谈话节目都是要录到半夜，然后前一天还是不能下班，薪水一样不高，所以你要有足够的喜欢，你才可以去做这一行。然后另外呢，就是希望你是要兼顾好身体的，因为我很多同事后来都是大出黑色的大便啊，然后痔疮啊，然后忧郁症啊，就是很多都大家都因为这个工作变得非常痛苦，就离职了。我就
有足够的热情，
对，然后身体也要好，如果你一觉得身体影响到了，你就不要做了，就是这样的建议。
意思就是你要有新鲜的肝，
对，没错，
或是趁你还有力气的时候投入这样。
那我的意思是说，在制作节目方面，就是以前你们在想主题，你们就是想很多，
都哪里去找这些
灵感、啊？对啊，给他们写。除了有新鲜的肝之外，怎么发想灵 感？
我们以前是每个礼拜都要开会，然后一人要交两个主题。那我那时候其实真的还蛮常，就是一直看一些网络上现在流行什么，然后就做成主题。有时候真的想不到，我们有一阵子很爱做职业万花筒，就找各行各业来。那时候为什么要做？是因为真的非常受欢迎，收视率很高。可是后来真的做到，就是有时候大家交主题，每个都交一个职业，然后制作人就受不了，说不要再交职业了。因为但每个说哦，那我们今天做警察，我说我们做医生，就每个大家都交职业，就是很常是在网络上寻找灵感了。
对，就是要多看、多观察，
没错，
对不对？
然后看到有趣的就记下来，哪个网红现在很红就先记下来，
然后就笔记本要一直随时记，
对对对，
随时记。好，今天的欧娜男的来我们节目，最后，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女性收听为主的节目，最后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减重最大的关键跟心得？但剩下的要去看欧娜的书，欧娜的减重你们一定要去看她的书。但是先给我们听众一个最大的关键。
其实我最大关键就是去找营养师、欸，
他跟我们其实是同一家，
对
对。
可是我跟你讲，你们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你找了之后，然后
你做不到。
对啊。
因为我的生活习惯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零食那种开了就是全部吃完，而且会吃很多甜食，
对，
然后觉得没差，就、有差吗？
你怎么让自己听营养师的话照着做？
因为我其实开始比较有一点听众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负评嘛，那负评很常都在针对我身材、就大家很爱讲、就那些讨厌我就会说谁要听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一直批评我，这样我也觉得很痛苦。可是因为我又觉得减重好累，我就很难去改变这件事情、那我那时候接到那个营养师的业配，一开始只是业配，可是我想说我这次如果接的话我一定要做好，不然一定会被继续讲，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做这个。
我知道你找到一个动力，你要找到一个不要让人说话的动力。
对对 对, 對，然后我想说我要成为这个品牌吗？他们叫品牌吗？我不知道怎么讲。
他就是你要成为 这一次合作的。
对对对，我要成为他们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
案例，
建立这个 flag。
我有想说，我一定要成为所有网红界减最多公斤的。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要给自己设法，给自己找出一个理由。
对，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接了工作，想要做出一点让黑粉闭嘴，所以
对，因为他的理由就动力，你要把自己找出一个动力，然后才可以让自己有往前进。
可是那个时候你是算是没有给自己后路的吗？你就是有把这件事情公开，就是我接受这个工作。
一开始其实蛮紧张的，也是会不想讲，但是后来想说啊，算了啦，我好像蛮需要别人督促的，因为我是只要发出来，大家就会说，那欧娜你最近饮控的怎么样啊？
哇，这压力好大、
哦，最近好在煮饭吗？
我天，
也会有很多人就是也正在饮控，就会跟我交换心得，所以我就觉得哦，后来公开反而对我来说是助力，因为变很多人在监督我，然后我就减得很顺利这样子。
而且大家就是一起减重，大家一起一直回报那个数字，他也瘦了多少，你就更有动力。
我原本的听众啊，或者是网友们，就很多都是胖胖的人，男的女的都有。然后因为我开始减，他们也有点吓到，因为想说哦， 怎么欧娜突然直接减肥了，
所以就是有希望了，就是让他们觉得说我也可以做到。
没错，然后所以他们就也一起开始减，然后一年后，因为我现在差不多减一年多了，我一年后我就发现说，请问大家到底因为我减了多少公斤，然后每个人就回报，我整个算完之后是3000多公斤，
超级冷，我看那个数字我吓傻了、欸
啊、
3000多，
对，
好厉害哦。
而且昨天签书会有一个男生 他有来、他就说他减了65，我想说这是啊、我想说好扯啊，你原本到底长怎样他说怎么会减这么多，好厉害啊，
哇塞，那他真的很狂
耶、欸、他已经超车我了、
欸、可是那像这样子的话，因为你等于已经接受这个营养师的那个课程一年多，
没有，我其实只有前4个月，
前四个月
后面是靠自己跟看医生，
就看他的逻辑嘛、哦、依照他营养师的逻辑
继续做，
对，继续做。
你觉得你现在目前为止你最难达到或者是说一个可以持续下去的关键是什么？
淀粉一定要少，
对，
就是淀粉，
饮料一定要少、
欸、可是像你以前就是超热爱零食啊，你现在可以完全不吃了吗？
没有啊，我昨天还是有收到很多零食啊回去还是可以吃一口，可是就不可能像以前、嗯、以前是
吃整包，
对，一整包马吉我就会全部吃光，可是像今天我就会说叫我弟把它带去公司给同事吃，
就眼不见为净啊，
对 就不要在冰箱里，
对，就眼不见为净是最好的方法。嗯，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欧娜知无不言跟我们分享超多，
我觉得你今天非常 hyper， 就是你完全就是展现你对康熙的热情，
谢谢你，
我真的是康熙的那个铁粉耶、欸、我到现在是还是会看耶、欸嗯、因为我从那娱乐百分百看到现在啊、我就是小时候最爱看娱乐百分百，然后完全娱乐，嗯，我们都要轮流交换看，以前还有桃子姐的娱乐新闻，
对，
然后在晚上然后再看康熙来了，还有很多问题啊，但是私底下再说我跟欧娜之间有小本本不让你们知道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了，谢谢欧娜，
谢谢大家，拜 拜。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